各位同学，我们来上法华玄义。上一周呢，我们已经上的到了藏教的四善根四果字。那同学们手上有一些是四善根以及十六地观的参考资料，有一些参考资料。那你们说你们希望能够了解十六地观该怎么去修，是不是？有吗？哈，那我的想法呢？我的想法会跟你讲他怎么修，但是什么时候讲，我现在先跟你讲一下原因，我为什么安排以后的课，接下来这两个月的课要怎么上，让你们心里有个谱哦。各位同学，你可以有印象的话，我们之前有看过从这个字庙的后半部，字庙的后半部是不是跟各位贴文贴在16263这张彩色的时候非常的像，有没有印象？就是它是属于以字造境嘛，对不对？诸字造诸境，所以它整个跟这张表格会很像。所以各位手上的话来说，我如果现在打断我来上了十六地观的话，隔了可能十六地观要上三周到四周，等于将近一个月，这时候你可能会对16263这张表格已经跟它保持距离了。所以我的想法，我们用这两周到三周的时间把整个字庙全部上完，整个字庙上完的话呢，就大家对于16163呢会刚好可以跟它呼应的非常好。所以我想说我们先把整个字庙上完再来上十六地观，这是原因之一，是你因为你跟前面会接得很顺。第二个原因是我字庙上完之后我不上席庙，各位可以看到205的话，你就看到205。205是不是行庙？看到了吗？
215。
215页是不是行庙？是吗？哈。可是行庙呢，你看一下它的科文，它跟原来的进庙、字庙呢，哎，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比较没有同样的名词，基本上它的名词都不是它原来有的，就是另外一组名词，是不是这样讲？好，你说师傅，我不知道有没有关系，但是你先看它的名词，是不是跟原来前面的名词是不同一组关系？不同一组，好，它完全是不同一组名词。好，那你再翻到那个259是位庙，所以我们进字行位三法庙。好，进庙、字庙，我要一次上完。然后十六地观什么时候上？我现在就要告诉你，十六地观我什么时候上？你看到那个位庙了吗？你位庙的课本你看一下，你觉得它跟进庙、字庙、行庙这三庙哪一庙比较像？就是名词里面类似的出现的最多，进庙、字庙、行庙这三庙里面跟那个位庙哪样的名词，位庙出现的名词跟前面三庙哪一个名词出现比较多，两边都有出现。来，三个，来一个进、字、行，进庙、字庙、行庙，三选一，哪一个？你说行，你说进，然后还有没有人说第三个字？有没有人要说来讲进庙的举手，字庙的举手，行庙的举手？答案是字庙。你有发现像他这边有的人天前面是不是有四字？好，然后这边有的声闻的七贤七圣是不是还有四双八倍？就是我们原来在字庙地方都有出现的四善根啊，然后前面有三贤嘛，然后三贤加四善根就是七加行，就是所谓的七贤位嘛，是不是也叫七加行，就是加行位。然后后来接下来有七圣啊，然后辟支佛位，然后辟支佛有清洗，然后另外再对过去的话，我们现在讲修什么位啊，像我们刚才今天跟大家讲说那个中道正观呢，他是在变异生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修中道正观，因为变异生死里面的因缘生死就已经正中道正观了嘛，那个地方就属于别教的位阶啊。所以你们现在手上那张图，你们为什么会对不是很准？问题是出在你们不懂位阶，所以你们没办法对得很准。就说你们怎么画呢？我明画在黑板给你们画出来后，怎么线都差了一些呢？就是差在这种地方。那我们画出来为什么会说，基本上你看起来觉得说还跟你差的没差，但是问题是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有没有对上去。好，所以我们这里面再翻，先不要说一下，先265 你看一下265。265找到了吗？好，翻到了齁。麻烦请你看一下265页齁。265它刚好是七弦位。有看到没有？七弦位就是三弦加四扇嘛。也就一般有这叫七加弦。好啦，翻过来是七声位。266七声位。七声位下面25行。266 25行 ,226 页 ,266 页 ,25 行找到了吗？好，他告诉你第16道笔字相应，就是我们的修啊，一路修，然后到最后笔字相应，就是我们前面不是有八忍八字吗？八忍八字是不是16个？就是第16个嘛，八忍八字，第16个的时候就开始，八忍八字就在端见货。当你见货第16个，你已经相应的时候，就是代表什么？你完全跨过去，正完断完见货了嘛？这时候就正出果。然后接下来断失货一品到五品的时候是恶果相，六品断完是恶果嘛？然后接下来断七八九品就是成为三果。然后断七八九的时候是三果相，然后再九品是三果，这个是不是你们觉得说这个怎么断？你看到他修什么？他都修16地观267页第三行所有的什么相，什么相恶果相出果相，他在修什么？他都在修16地观，理解了没有？所以我现在讲16地观啊，不如到时候一次讲。然后我现在先让我这两三周呢，我趁大家对于我们前面贴的这一张啊162163的这一张贴表啊，就是我们整个寺庙的不进庙的大整理，然后我们趁现在大家很熟悉，我们把它跟寺庙一次讲完。讲完以后，寺庙有一些你可能觉得它是行修法跟位阶的东西，我们留到后面位阶的地方呢会细讲。然后至于它的那个16观字怎么修，行庙的地方会有。然后行庙它讲的没有很细，那时候我再来跟你补充到非常详细。这时候应该先把握你们对进庙的火候。然后我们把字庙给他一次讲完，要不然等到三四周后啊再回来，你们这张变成又要重新来过。然后那一边呢讲了好像你有火候了，可是他又回来讲这一张，然后最后你又回头要去讲你的行庙微庙，这样绕来绕去哦，不如一次照体系把它讲清楚，好不好？好，这是我的安排。所以你们那个资料呢要留着，有空要看，那到时候讲的时候你才不叫不会生疏。好，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张进庙的图，要跟你们先说，这张进庙的图呢，我们现在应该是在上字庙，但是因为大家对有一些位阶哈不是很熟，我怕大家没有厘清，今天既然帮你们印了讲义，而且放大，是用我的原稿直接拿去放大，所以给大家讲一下它跟你们的差异在哪里。来，我先在黑板上画一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你们现在不要画在你们那一张纸上，如果你要画你必须用铅笔画。我跟同学说哈，你们现在先理解一下，你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一张彩色的进庙表格呢，我们很多表格哈你会看到都好像很类同，但是它为什么不能够全部画在一起是有原因的。这一张它很清楚的，你可以看得到它只有分什么位阶，它只有分所谓的六道四圣，以这两大类来做分类，因为他要讲的是他这两大类的人，他对于他所处理的地理，他有什么工具，他面对什么境，所以说他没有讲清楚他的祸，讲得非常的详细。所以如果你要把他的其他的位阶跟他画对比，就会出现他并没有很比例性，而且不能画得很好。所以这种地方就是你不适合把它所有东西都放进来，它断什么断什么。所以你看到这张我并没有把它断什么扩给放进去，是不是？没有，不能，因为这张表格并不是这么适合放。但是说师傅，那他不是断什么货就过来对手修什么吗？那个是他修什么断什么货，但他修什么必定是处于会对应横向，就不对应哦。我现在说我这边是四圣， 我可以对应到说后面的，就是它是别教来说的话，它修的是什么？它可以修的是空观。可是我如果说我把这边是断惑给放进去，你就说那我断这个惑，为什么我会对到对过来会对到属于什么真啊，会属于什么？你就会觉得它对不过去了，懂了没有？所以一张表格它有一个主题，不能把所有东西不相关的都塞进去。然后但是你在画这张表格的时候，你必须考虑到他们的断惑是有上下的，所以那个线要对得很准，但是不能把它给明文明字的给写进去，因为一写进去就错了。但是你在拿捏你这个横坐标的时候啊，你必须要抓到有那个意思，不能够画错线，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来，各位可以看到你们这一张那个静妙的总整理表哈。静妙的总整理表呢，先讲一点，像这个地方，我们一般呢，变异生死，我们下面是分段生死，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是不是有画一条线？这个区块，你们的黑色就第二栏死法界的旁边，是不是有画了一个分段生死，一个变异生死？那变异生死的地方，我有跟你们写上有方便生死跟因缘生死。那方便生死主要处理的是尘沙还有习气，尘沙习气的部分。那因缘生死主要在处理的是无明，主要处理的对象是无明。好，那虽然我们的烦恼统称无明，但这个地方它所处理的是我们最根本最根本最难面对的那些无明哦。好，那这些无明要什么时候才可以处理呢？必须要有中道实讲，就一实地的了解了之后才有办法去处理。所以各位来，你看哦，你们这个对过来这边，在你的右手边的表格右手边这边有一个是属于写次第三观，有没有看到？然后次第三观中间隔着有一个红色的，然后再过来左边一点点，是不是有一个就是真跟中的那个对应的蓝绿色的，有看到吗？哦，对你们多好，还用颜色哦，我真的很辛苦嘞。我自己画的，我原来画的是随便画，后来为了要给你们，我就干脆再画一张。好，来，那你仔细看哦，这个迷踪众的地方，你有看到迷踪众？迷踪众的左边呢，就是写的就是什么曲中而已。那它对过来的旁边是假观，有看到吗？右边是假观。好，那你慢慢的往上的时候，当你迷中清的时候，我写的是净中，然后我另外一边写的是修什么观？已经在修中道正观了。然后再来往上，他已经真中了，他证了中道，证中道正观，但他成佛了没？还没有。当他证中道正观，代表他有开始处理无明的本事。这时候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是别教的实地，原教的初住，他必须呢实地他是十品断，每一品每一地每一品都十品在断，在断他无明惑。那如果你看原教的话，就讲你说我十住十品断惑，然后呢十行十品断惑，他会告诉你他十品的一路在断上去。所以他这时候证他是有少，他是次第证还是一路一路在证？所以他第一次证中到正观的时候，他只是开始断无明，然后等他断到究竟的时候，他上面才会是就是变成是成佛。那当他一旦进入正中到正观的时候，他就已经不是次第三观了，他就已经转入圆顿了。所以次第三观只在下面，到那个迷中清就已经结束，当他正中他就已经转成叫做一心三观了。因为上面我们写3113，就是提，如果你会你有概念以后，你知道你看到3113就是圆顿止观的，就是他已经3113了。所以那个地方我写这样就已经很清楚了，3113了。但是你又多写一个圆顿止观又错，因为那个地方又不是圆顿止观，因为那条线对上来明明是次第止观，但是他一跟你写3113就代表什么？这个地方只是安这个名，没这个东西了啦，所以你不能写。所以我这张表格为什么我不能写，说师傅你干嘛旁边还要写一个一行三观？因为我告诉你3113，你看到旁边的一跟三你还转不过去，我就昏倒了。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别教是不是登地以后正宗到正观，他一登地他正宗嘛，入宗了嘛，得到真宗字，他就告诉你他果头无人啊， 他干嘛？他被接到原教去了，所以他就3113了嘛。哦，所以次第三观呐、啊，你有没有看过？你把那个修中道正观、正中道正观，你把它线对过来，你有没有发现修中道正观的时候对过来，刚好在已经在因缘生死了。我看我画的多准，隔这么遥远，我都可以画的这么准。要是你们画，你们会对到吗？是啊，所以我后来决定说我不要改你们的了，我干脆画一张算的比较快。我画一张比要改你们的心还快，好，对不对？好，来，再来。所以你们现在就已经理解了次第三观，它事实上是在变异生死就已经结束掉了，懂了没有？变异，然后它后面那个地方只是安这个名啊。好，然后我们如果以我们再说别教位阶来说的话，你来，你们再往下看，还有一个美嘎，你们一般都画错了。你们看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我们这边有写一个符在你们的最左手边，是不是六道 X 值？有没有看到上面是不是写一个符，然后画虚线？有没有？然后这个虚线是对过来到你们的右手边，是不是写一个入位？但是入什么位没有把它写死，只写它入位，因为它这个入位啊，在那个藏教是入内凡外凡入贤位嘛，但是照别教它只入外凡位，它没办法入贤位。别教的贤位呢，我在下面还帮你注明得很清楚，你看我还用黑字帮你们写，怕你们弄错。来念一下这个黑字啊，来，那个过来谁念？第二个注脚，藏教看到了没？
藏通凡夫位，夸虎贤位在福，别园内别园凡夫位，外凡在福实性，内凡三十心，贤位实住，界内见师侵袭微妙，
怎么会？实行下来，实住下来就是实行实回向，是尘沙嘛、处理尘沙嘛、那个是微妙自妙，那你一看就知道往前看怎么微妙，那就 CF 不就参考微妙跟自妙。你们连我的表格都不会看，那我何必画？以后就不要再画了，你们现在这样子以后不要画了，我画了给你们，你们连看都不会看，那以后就你们自己画画你们看得懂的。三十心不就是实住实行实回向吗？所以内凡三十心底下那个就等于在解释什么是三十心嘛，一看实住实行实回向三个摆在一起，不就告诉你内凡三十心吗？所以内凡三十心它不是在福嘛，它是在已经在断了什么，它已经在断见思侵袭，实行实回向在断尘沙了嘛。那实行是属于方便生死，实回向已经在修中道正观啦、它是已经入在修中道正观啦，实地已经正中道正观啦。所以他们对于气死了，真的是我不喜欢你们念东西为什么画的这样子，然后可以直接接个微妙，那微妙前面写的 TN07 为什么不就顺便念，那明明是同一行的，那么接近为你们想，然后到最后你们这样子糟蹋的东西。来，你以藏教跟通教的人来讲的话，他们所要处理的，他们要断的货是什么货？藏教通教主要断的货什么货？讲还有什么？你们不会上到现在还不知道藏教通教要断什么货吧？真的不知道？界外有见识货吗？就是界内货嘛，也就是见识货全部都要算，对不对？好，所以说他们藏教的话，他处理的就是见识货啊，他以要处理见识货为主，所以他下面这一个区块见识货，你有办法处理的人，我就已经称为圣，因为我的目标是在这里。那你还没有处理到他的，我就称为贤了。你在做准备工作，我就称你为贤位了。好，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那跟别教原教他所要处理的货是什么货？我问你的题目是什么？他修什么观，还是要处理什么货？对，他主要处理的是无明嘛，所以说你如果能够处理无明的，我称之为圣嘛。你还没办法处理无明的，在做准备的，我称你为贤嘛。那你处理无明的准备工作，就是你必须要先能够断掉贱货，你要能够断掉私货，你要能够断掉尘沙，这是最接近的嘛。但是你连这个贱私都还没有处理掉，你只是在做更前面的准备，我称你为前方便。 这个地方呢根本不称为弦位，你还只是在外，你还没入内。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啊、很类似 五品弟子位啊，别叫的十心位啊，所以它称之为外凡。他还没办法入弦位，因为他跟他要处理的目标隔太远了。那他的内凡呢在这里三十心，内凡在三十心。那内凡是弦位，外凡不是弦位。但是如果在藏通，他因为他处理的见识就是圣位，他底下空间太小了，他这个地方呢就只分了你是在做前面的收心色心的东西的，我称你为外凡，就是五庭心观别相念处总相念处称为外凡，在做收心的动作。那你开始已经能够色心的，开始已经色心的，像暖顶是色心的，你开始已经在修工具的人啊，人位是不是？人位是很特别的一个位，人位你已经开始能够修十六观智了嘛，这个地方啊就是你已经开始能够观心的，已经可以用十六观智在观心的这个地方，我就称你为内凡位。那内凡以藏教通教来说，内凡外凡都是贤位，因为他只要能够处理他目标的就可以称为圣位。那别圆的目标是无明，所以他只有在处理无明的时候称为圣位。那其他的都下面的在断的就是三十心，就是以别教来说三十心就是内凡位。那在更前面的呢只是在福祸的就只能称为外凡，没有入弦。所以弦位不一样，很多人都以为都会把弦位弄错，弦位不同，藏通别圆的弦位是不一样的。那要记清楚他处理的目标是什么，你们现在不能再犹豫，我问你们问题你们要能够很快的知道他在做什么，要不然现在再不下点功夫啊，这张表格回去要下功夫啊。他在处理的目标是什么再不清楚，那不就糟糕，上面明明就写的是见思啊。你看藏教通教的他都没有尘沙嘛，他尘沙的地方全部都是空白空白，一路空白不是吗？藏教通教是不是尘沙无明都空白，所以他目标很清楚，他就是见思啊，是不是？然后你看那个别教原教的，他的真啊，他的上面的，他可以称为道灭的，全部都是已经在上头去啦，这答案就很清楚。你们如果连他处理的是什么都不用都不知道，那就真的不知道你坐在这里在想什么，是不是就浪费时间了？就他要处理的对象物是谁你都还不能够理解，就是浪费时间了。所以一定要清楚哦，藏通你不清楚你就不了解他位阶为什么这样画嘛，很多人都只是用死背的、啊、藏教通教他主要要断的是见思惑，所以他只要可以处理开始断见惑断思惑，他就全部称为圣位嘛。那别跟原教他所要断的最后他的目标是你要能够弃宗嘛，我们讲只有两个点啊，没有什么呢，我们就说我们只有两个点，一个就是你要能够证空，一个就是证宗嘛。你要证空你前面就是必须要断见思惑嘛，你要证宗你就必须断无明嘛，一个就是断四柱，一个就是断第五柱嘛，就这么答案，就这样子而已啊。尘沙你处理不好你还是只有到这里啊，尘沙没有什么好，尘沙就是清洗什么，他尘沙在刚开始处理的时候前面这一个地方啊还不代表真的住家嘞。这个以后啊像那个别教的八九十他们也只是在清洗，位阶跟通教的出家菩萨是一样的。是我这边橘色，我们是不是看到像那个通教来说，通教第七地就通教菩萨了吗？七地就是一般地，就通教菩萨的 top 了，然后再上去以后是辟支佛七地，七地辟支佛地八地，七地辟七支七支阿利阿罗汉，然后辟支佛地，然后再菩萨地，是不是菩萨地？然后这样子上去，他第十地是佛地。这个当中这个几地在做什么？他们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清洗。所以说，菩萨地他到后面他在做什么？他为什么会高过阿罗汉？因为他已经清洗，他为什么会告诉我出家菩萨，通教的出家菩萨，他的位阶事实上已经在空上面了。这个地方他称之为出家菩萨， 出家菩萨意思是他跑到这边来了，他出家了嘛，他是不是这样子跟你讲，他叫做出家菩萨。好，他这个菩萨地事实上是出家菩萨，他已经出家，出家就代表什么，他在修第二关了、啊、他已经修第二关了。那第二关，那如果看别教，别教我这边是不是给你画了一条线，我在那个绿色的那个旁边，是不是不蓝色的次第三关，我是不是有画了一个叫做正假虚线，有没有看到，就是因为刚开始前面谁在讲话，我在这边前面的地方呢，我们一般来各边看这边齁，就是我们在别教来说，别教的信位他跟你讲实信断见是祸嘛，一般都普通的表格都这样子写，但是第七信就已经断完见是祸了，八九十在做假第二关的准备工作，八九十就是第一关我在更纯熟开始转第二关，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八到十星位，七星就已经断完见内见识惑了，八九十是在做一个转换，然后呢我开始十信这个地方就是十柱七柱七柱，别叫七柱我已经断完了，然后八九十柱我就在做转换，然后十柱十行，我的行的时候呢我还有一个什么色，红色，然后我这个地方我的十 八九十他在做转换的时候，他跟十行呢，十行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处理，开始修第二关，开始修第二关，开始修第二关，然后开始起断尘沙惑，起断尘沙惑。那我继续断尘，然后我尘沙惑断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对于中道的思想我开始了解，因为我尘沙已经是很微薄的，那我开始了解中道，因为所谓的假它并没有一个地可以证，只是说我如何在空当中我看到妙有，我如何掌握两边，当我两边都掌握的非常纯熟的时候，我就已经进入第三关了，这个就是十相，这个地方是实行。所以一般为什么我表格他们都是说他们有错，因为这地方明明很清楚七柱就已经断完见内见识惑了，然后原教的话这个地方对过来刚好是七性，刚好是七性，然后上面的八九十就在断这个尘沙，然后一登柱出柱就开始正中道，然后这边呢别教这边就是出地，别教就是出地，对出地，别教就不用，原教就不用次地，原教就是一次打上去，它这边就要分三个，就是第一个的尾韵，第二个的准备，就是等于在做第二个的准备工作，就是准备二，我们一般就叫准备二，就是在做第二个的准备工作。所以说跟你们说那个东西他们都画的不，这东西我会画给你们，你们等待我的指观讲机二跟指观讲机三，就是中册跟下册出来绝对很好玩，这东西画得很详细啊，都画得很详细，就是这个地方这些论据都跟你讲得很清楚，这才合理嘛。然后这也对过来就是通教，通教都说只有阶内，可是通教的菩萨他到七就等于阿罗汉一半地了嘛，七就是一半地，一半就代表见识惑都处理完了，八九十呢他就是在做这个地方清洗啊，然后第十地佛地，佛地清洗究竟嘛，所以有这个位，但是这个人呢，这个人是在这边的，所以他才会说他是他的应化嘛。然后他的菩萨呢，菩萨地就是出假菩萨，出假菩萨的意思，他叫他在通教安出假菩萨，是告诉你这个菩萨跑到哪里去了，跑到来修出假，假在恶嘛，就是跑过来的话就是别教的七柱以上的人啊，七柱以上最低点就是七柱以上，就是他过来他未必能够直接修二嘛，他可能要做准备工作嘛，所以他就是七柱以上啊，就是出假，就是通教的出假菩萨，到别教来说是七柱以上的菩萨，到原教去呢七性以上的菩萨， 这个东西很容易看的、啊，所以我说看到那表，你就想说他们就是有错啊。我上次跟你讲，你说实性对过来，怎么可能实性对过来？你就发现不对啊，因为这个佛是在这里，通教的佛是在这个地方，但是他中间不画，他中间全部留白，他到出家就把你接掉了嘛，那你的佛怎么可能还不被接走？这个佛就是我这边过来的、啊、我的菩萨跑过来，然后成佛再过来，这样才是一个 circle 啊。所以在法华玄义里面就跟你讲得很清楚，他的佛啊全部都是醍醐位，全部都是拉一条线的。阿罗汉不是，我再来拉一条线，蓝色好不好？蓝色哈，我画一条阿罗汉给你看，这边是不是阿罗汉？这边也是阿罗汉，这个阿罗汉对过来到这里，这个阿罗汉对过来到这里，线不一样。这个阿罗汉在藏教是醍醐位，在通教不是醍醐位，熟书位。我到我这边生书位，生书位，全部就降下去了，全部就降下去了。然后这边呢，佛呢，醍醐位。又要让大家了解说他好像跟那个在阿含经，他跟阿罗汉跟佛是大阿罗汉是摆在几乎同一位阶嘛，所以他两个都在醍醐位，但是我有把他拉开，他没有清洗，他清洗究竟，然后他为了要处理他清洗究竟，因为他转大圣嘛，通教是大圣嘛，齁，他为了让你了解这个佛跟这个阿罗汉是不一样，他中间有个出假菩萨，所以我在出假菩萨的时候，我跑到别或跑到圆，然后他成佛之后他再应化回来嘛，所以我这个是方便位嘛，这个称为方便位。但是因为为了让你理解，在他们的经典里面，让阿罗汉或者让这些来修的人不会觉得说他这么遥远还要多少劫的福至庄严，所以他把它全部放在醍醐位，就是后面这个区块我省略不谈，然后你先起修，修到这里，你至于你要不要过来，你那时候就不会恐惧了嘛。所以说他的安排的方式呢，前面这一段他所要你希望你做的就是，他不要讲后面那么辛苦，我先让你免二道，出离可期嘛。接下来呢，你这一段你要不要走得好路，你要不要走，这是法华文句的讲得很清楚啊，就是三百由旬后两百由旬嘛，前面三百由旬让你免恶道，至于你要不要得好路自保所，随你高兴啊，但是我先要求你免恶道。所以很多人我就说他画出来的表就有问题，因为这些东西，这我现在讲的这一个区块哦，这个区块，这个区块是出自于玄义，这个区块出自于法华文句。你要再问我说我还要不要再把摩诃止观放进来，还可以再放，可以画得更详细，包括里面几个细节都可以放上去，然后再把那个四教义三观义画进来，那个真的是很周密的，它一个架构是很缜密的，所以看到那些表格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根本不是长这样子啊，因为这 circle 是画得很清楚，它整个安排都很清楚的，好理解吗？所以像玄义他后面那个后面，就是第我们玄义现在在上册嘛，下册的后面四分之一就在讲他这个出假菩萨的安排怎么跑过来，为什么会有个出假菩萨，为什么在通教的这一些经典里面会有出假菩萨，他就是做了一个通教佛的方便的一个转折，而且要区别出有些通教为什么会有大圣，因为它这里面有通教菩萨、啊、然后有是不是有通教菩萨，然后出假菩萨，这些菩萨差异在哪里？因为有的人就停在这了嘛，他免恶道，但是他是属于发菩萨心，那可能就必须要等比较久的时间，他才会去得好路。那你要出假菩萨，就代表你当生就转过去了，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别路通、圆路通啊，就是接不接、会不会嘛。那我通教菩萨就是不会嘛。我出假菩萨就是接了会了，要不然你转接同会接在做什么？哦，我们下礼拜考试好不好？ 考你们，这是处理什么？这处理什么？专门它重要的货是什么？就是通藏通，藏通主要处理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它的身位才可以安在那里。这些位机都不用专门背，你要从它真的要做什么去记起来，然后去了解。你根本不用背，就这东西，你说师傅你这么忙，那一天到晚下工地，之前忙工地，然后再之前跟忙另外一个工地。然后有时候还要去跑来跑去，还要写其他的书。我来上课，你有时候问我东西都是跟我课本没关系，为什么不会跑掉？因为这对我来讲，它不是死背，我是已经很清楚知道它所有东西是为什么这样安排。所以你们那次梦泉拿一张表说这表不对啊，就算不是我在讲的课，我都可以知道这东西出在哪里，因为这东西在我们脑袋里面已经很清楚知道它是为什么这样安排。它为什么称为实相？因为它已经相中了嘛。这样背就很清楚了，它称为相中了嘛，然后它这个相中就代表在修了嘛，所以它只是进中，相中就是进中，所以你们里面是不是进中而已？就很清楚，只有进中啊。然后到了上面，它真中就是登地了嘛，就是真中，就是正中，真中就是正中啊。没有可以考虑的，然后他证了以后还要少分少分证，就像第一次入灭尽定不就代表证阿罗汉？我告诉你，是他必须少分少分断，断到全部细想全部结束，他才称为阿罗汉嘛。所以就这边一样，他少分少分证，证中也就代表少分少分断无明，全部断完了他才称为佛嘛。东西都长一样啊，第一次入灭尽定，好，第一次这修中道观是不是都一样？我第一次正中道观，我第一次正面进定，是不是都要少分少分少分少分，然后到全部处理完，一个叫做阿罗汉，一个叫做佛，懂了没有？从头到尾都没有不一样，所以他这东西都写得很清楚。然后你看哦，他从断见思惑的第一关要转第二关，他不会直接就转得过去嘛，所以他中间透过就是我们别教的八九十柱再做一个缓和，因为他是次第嘛，所以你必须要拿捏啊，拿捏第一关必须更熟悉，因为你刚开始第一次圆满，你必须更熟悉，然后同时开始了解怎么去看到另外一个。所以当你可以开始真正修第二关，成为就才成为正假位，那时候你可以修第二关，就代表你开始可以走了，所以它叫做行，叫做实行。但是这些跟你要处理的目标目无明都不是直接处理嘛，所以它的字称为贤，所以称为三十心，十住十行十回向称为三十心，为贤位，所以贤位三十心。那前面的十信呢，不要写不要画，茂雄啊，我今天还没有喊你的名字，我现在喊了，你一直写，我从我开始画就在写这个地方呢。十信啊，只是在福，只在福。所以说我们另外有一个安排，我真的画图的时候都有注意一件事情，它只在福。我们一般称为有一个叫无菩提，各位同学应该有听过，就是你要画这些位阶啊，你要怎么拿捏这些位阶多高多低呢？有一个东西叫做无菩提。无菩提就是我们修行的路上你对于那个觉性，菩提叫做觉嘛，也叫做五觉。所以你说我在画东西，你不能直接就好像一修就直接证，它会有一个渐次，这个渐次的关系就叫做五菩提，叫做五觉。没颜色可以用了，我们的白板笔应该开发十色。我们这五菩提啊，我们现在先用，我们用圆教的好了，因为圆教刚好在这一边，好不好？我们用圆教，因为圆教最靠边，旁边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画。前面在福的阶段，那以圆教来说，圆教的福的阶段是五品弟子位嘛，这个地方我称为福心菩提。可是我在福之前他不发心吗？要嘛，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四禅波罗蜜次第子观，就是我们次第法门，以及我们的摩诃子观，以及我们的小子观，还有我们的法界次第出门，都告诉你发心很重要，如何选择，如何拣择发心嘛。所以前面有个发心菩提，接下来是福心菩提，这一段在做准备工作的工具的培养，而且开始断次第断，这叫做明心菩提。然后接下来你有开始处理你的对象物的目标，叫做出道菩提。 然后你达到圆满，称为究竟菩提。所以我们一定都会有这样子，那你能够称为圣位，就是出道菩提。你的贤位就必须是明心菩提。那福心能不能纳进来，要看这个两个的宽度够不够。那不够的话，就是福心称为外凡，明心称为内凡，出道称为贤圣位，发心一般不论，只讨论正确标准与否。所以你这边对过来啊，前面这边你以藏教来说，前面是不是发心？这个福的地方就是所谓的福心菩提，然后准备这边是什么？明心菩提嘛，就是忍位，忍位就是明心了嘛。开始用观字十六观字，然后出道，一路出道究竟。所以所有东西都这样画，绝对不会跑错。这是我们的诀窍，就是你要有这个五个步骤，由这五个步骤绝对这样来讨论。所以任何东西他跟你谈说，像有人跟我讲说，那像中观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脑袋想的就是，你现在讲的中观是这五个阶段的哪一阶段，懂了吗？就是有时候你有人很多人问问题，他就问的时候，我就会想说，你连这哪，我就问他说，那你到现在讲的位阶到多高啊，然后是哪个阶段。那他连这个都讲不清楚，你就不用跟他谈了。因为你看这五个阶段都称为中观嘛，那他要谈哪一阶段，你说差不差很多？差很多齁。前面这个地方呢，来，我再把六级位帮你配到原教里面去，你就知道差。发心称为明智级，发心之前称为理级，福心称为观行级，明心称为相似级，出道开始正了嘛，次第正宗嘛，所以它叫做分真嘛，一分一分的正真宗啊，所以它也叫做分正菩提啊，分真也分正嘛，然后上面叫做什么究竟级嘛，你看搞不好记。这边呢为什么叫明心？因为它有相似解，对它的东西它有相似解，所以它称为相似级。那为什么他能够相似？因为他的心已经开始越来越了解他了，相似，但他没办法证，他只是似而已。所以我们一般这个地方再画一个颜色，这个地方呢就是称为四解，明心就是四会四解。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如果你用到藏教来说，藏教的忍位是不是就已经发四解了？所以他不告诉你吗？他有四苦字，四忍，四忍四苦字吗？四忍四字，上字句的它的上忍位就有四忍四字嘛，相似的忍，相似的字，跟十六字，十六字是不是见的这地方？十六笔，十六字是不是断见惑的？那这十六个字的类似的四忍四字，在上忍位就出现了嘛？因为上忍位就是明心的、啊，然后顶呢只在这里，顶只在福心。暖跟顶子在佛心，这样了解了吗？啊，听懂了哈。然后说师父我消化不了而已，给你们休息一下下，我们待会回来休息十分钟。